朋友平安，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今天的讲员是活在耶稣里事工的孙摩西传道，他系统讲解耶稣真理，并引导你在实际生活中效法主耶稣，成为门神祝福的忠心仆人。
在耶稣复活之后，耶稣也拯救了扫罗，后来成为保罗。他是非常虔诚的法利赛人，又是文士，接受了很好的训练，但是他一颗火热的宗教之心去逼迫那些基督徒，因为他认为这是异端。当他被耶稣拯救，认识了耶稣以后，他是一个180度转弯，奉献自己，热心的传福音。他受的攻击最多是哪儿的呢？不仅是犹太教，有自己所建立教会的信徒，看哥林多后书等等，可以体贴了解保罗的心意和他的处境，他的经历都是很好的，来佐证耶稣的给我们做出的榜样。所以我们要超越基督教的各个教派的教会的人为的限制，来全心研读耶稣真理并遵行。如果每个人能把耶稣的所有的教训归集在一起读，把耶稣的命令反复思考执行出来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最后一点是讲到，要想得到神的救恩，我们必须遵行耶稣的命令。遵行命令，神一直在呼召，神在讲这些命令的时候是对门徒信心的挑战，他不是强迫啊，是感动他们来跟随他。因为神给人自由意识、良心的自问和一定的智慧的判断，我们应当能够阅读圣经。我认为耶稣的真理大部分他的教导都是一读就懂的，就是字面的意思，只有少数是比喻的意思。我们为什么读不懂呢？我们应当读，很可能是我们不愿意读懂，有阻碍。所以我们在教会当中，在自己的日常灵修祷告中，要将耶稣的命令、耶稣的所有的教训作为首要来读。如果读不懂，不断的读，一直到读懂，读出生命来为止。人听福音、看福音、学圣经，要有自己的想法，因人不是机器。这里讲到的是，我们肯定会有各种各样的想法，这是正常的，谁理解，所以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神学、各种各样的教派。但是要有回应和选择。今天我们听到了神的真理，明白了主耶稣的命令、挑战的时候，应当回应，应当对自己负责任。所以我们在一个一个讲解主耶稣七个命令的时候，希望你来认知思考、认真学习，对比你所领受的以前的教训，对比你领受的一些神学宗教教义，有的是一致的，有的是有区别的，有的是有局限性的，或者有的有冲突的，你要做出一个选择。耶稣的真理重要呢，还是人为的解释重要呢？我希望你带着敬畏主耶稣的心，像当年保罗冲破犹太教的束缚的时候，我讲这个束缚是讲，当主耶稣通过五旬节赐下圣灵建立教会以后，那些犹太教徒仍然受传统的影响，要隔离，要实行隔离，还要守这个和守那个，说不定还要跟犹太教差不多。举个简单的例子，就像宗教改革之后，路德会和天主教有区别了，但是你仍然看他们的装饰用的这教会的一些形式，一个人受洗这个还是一样，然而再往下一个一个不断不断的远离。所以神通过保罗传福音，真正的完成了把这个西约教会这个从犹太教当中被拉出来这个几代掐断了，这个连带这个关系完完全全的分开了。所以我们都会有一些牵连。如果你是几代的基督徒在一个宗派当中， 你可能是很深的一些，就是说影响在你的生命当中，你的学习方法、学生思考当中都有这个影响。你要超越这个的话很困难，但是来到耶稣这里面前，反复读他的教导，看看他的教导讲的对不对。人如果想得到永生的救恩，就当认真学习并亲自学习神亲自赐给人的耶稣真理，并按照耶稣真理的命令去做，就能得到神的救恩，就能在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新生命要实践，因为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书第七章最后一个段落讲到，听道要行道。愚拙与聪明之间区别就在这，听道要行道。首先要听对道才行道，你听的不对的道，它不会让你行道，因为那个行是很容易的，就是人所喜爱的东西。而耶稣让你行的道是要舍己的，抛弃旧生命的，不爱世界的，走窄路的，付代价的，被世人嘲讽的。我们有没有这种信心爱心来遵从主耶稣的命令呢？来追求丰盛的新生命呢？人不可能同时爱神又爱世界，这样的人必在主耶稣的最后审判时懊悔莫及。耶稣在登山宝训第六章讲到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你侍奉神又想到世界，往往许多基督徒好像脚踩两只船似的，其实你只踩在一只船上，你以为你踩在神的救恩上，那根本不可能的。神讲清楚，不能侍奉同时侍奉两只手，你不能同时脚踩两只船，那是你自欺欺人自己。所以有些人，我想既想去天国得到永生的救恩，又想享受今生，要做一个决断。甚至有人讲，我现在不要信神，因为我知道你们的教会的教导，等我最后生命最后时刻躺在病床上的时候，要咽气之前，我请牧师来带我做举止祷告，给我施洗。他仍然在寻求，这是个宗教的精神寄托。如果那时没有真正重生的话，他咽下气他就明白了，他就会懊悔。不要面对耶稣审判时再懊悔，现在就来学习和遵行耶稣的命令。还是强调学习，不断的强调遵行。所以我们讲到，对许多信徒来讲，遵行耶稣的命令似乎很难，其实难就难在我们是否真心相信耶稣，是否真爱神的教训呢？爱神又爱神的教训呢？如果是的话，神会帮助我们，就是通过耶稣真理和圣灵引导我们来遵行主耶稣的所有命令。我在这里举两个例子，一个是比喻，一个是很实际的。我们要考一个执照，这执照所要求的所有的课程都要去看，都要学，都要背，记得滚瓜烂熟。如果第一次没通过的话，你会下更大的努力去做，因为你必须有这执照，你才能去取得这份工作。当你考试通过的时候，你很喜悦。学习耶稣真理不是这么回事，它是需要你用生命的答案去考试。不是我理解了，好像这个教会有时候背背圣经啊，是什么这经文出在哪儿啊，或者神学院的考试，你这个知识通过了啊，你这个好像获得了这个学位，不是这么回事。神的考题是在生命当中。而我们要想达到最后在神天国享受与神同在那种喜的，享受救恩，享受奖赏的话，要用一生的跟随主耶稣的实践去来完成这个考题。实际的例子是，就拿奉献来讲，我曾经去一个教会专门讲一堂道，专门讲金钱奉献，讲得很分得很细，比如讲到十一奉献是税前还是税后啊？你可以到活在耶稣里的网站的开心视频来听那篇讲道，确实很有挑战，很难做。我当时在学金钱奉献的功课的时候也觉得很难，好像被神拉着走。我讲 奉献一生的命令时候会分享。这就讲到，如果你是追求的宗教信仰的话，你不必做。啊，教会要收奉献吗？啊，拿出来一个一块钱的钞票或者十块钱的钞票往里一放，或者只奉献1%、2%，在教会当中做到十一奉献的人少数人。所以我在那个讲道当中这么讲了一句话，就是说做十一奉献的人并不是都是重生得救的，而重生得救的人必须做十一奉献，因为这是最基本的标准，很低的标准。耶稣给我们的标准是信心的奉献。他对门徒讲到，你们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的义，断不得进天国。他们的义包括什么呢？刚才提到了，包括十一奉献。如果我们连这个做不到的话，我们能说自己是真心相信神、真心爱神吗？耶稣的真理、命令就摆在我们面前，难做吗？很难，感觉其实难就难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没有真心相信神，我没有真心的爱神，我们没有到绝境之处，好像那些在那个啊病危当中，就最后几口气的时候，这时候要只要有任何的药、有任何的设备能把自己拯救出来的话，脱离死亡的话，所有的财产也抛弃。就像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书16章24节到25节所讲到的，抛弃生命得到生命。到26节，主耶稣讲，赚了全世界赔上性命有何益处呢？所以我们要想一想，我们是否以敬畏之心来听神的道，来执行神的道？十分之一算什么？神怜悯我们这些人，还有十分之九让我们来存活。当神给我们更多的财富收入的时候，我们又想到有更多的奉献到神的国度呢？奉献到神的家呢？支持传福音的事工呢？这也是结果子的一部分，也是奉献一生的内容之一。所以神的命令是挑战，每个命令都是挑战，七个命令都是使我们的生命更完全，更像主耶稣。愿神怜悯我们。最后再重复一下这七个命令：信徒必须要重生得救，信徒必须背负十字架，信徒必须效法耶稣样式，信徒必须奉献，为主奉献一生，信徒必须在主里彼此相爱，信徒必须在耶稣里结果子，信徒必须为主耶稣做见证，直到永远。一生的见证，一生的结果子，一生的奉献，一生的效法样式，背十字架。我希望你在下一讲当中啊来收听，信徒必须要重生得救的命令。我会给你详细的讲解，也期待着你提出不同的意见，因为这些教导会与些传统的说法产生不一样的解释，甚至矛盾。但是我存谦卑的心，只要你把你的观点和圣经的经文的出处传给我，通过电子邮件，下面电子邮发送给我的话，那么我就谦卑的接受，我会学习，会思考，会谦卑的接受。如果我觉得你讲的还不完全，还有跟还不是真正的耶稣的所讲的意思的话，我会跟你在主内沟通。同时，如果是对圣经原文有研究的圣经学者、牧者，我期待着你的帮助。最后，我们感谢听众、观众的收听、收看。也希望你继续收听，继续关注，也希望你向更多人来分享，在朋友圈，在教会，在查经班分享。如果你领受了，你觉得扎心了，你觉得对你生命有挑战的，也希望你叫更多的人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来收听收看更多的牧者传道人的分享。愿神的话语帮助我们。你也可以在我们的网站找到我们的联系方式，让我们在主内彼此交通。最后，让我们以感恩的心、敬畏的心， 在主耶稣面前献上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所有的教训，感谢你所有的见证，感谢你以道成肉身活生生的形象向我们展现如何成为神的儿女。主啊，你今天仍然为我们祷告，并通过圣灵与你的真理同工来帮助我们。主，我们就感谢你，期待你的指引。就是我们与你同赴十字架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软弱，有时候我们走不动，有时候我们想放下，因为这个世界，因为这么多的周围环境对我们产生的影响，主啊，你都知道。求你的帮助，求你的话语的刚强，求你圣灵在我们心中做指引。我们愿意跟随你，献上感谢，奉主耶稣的圣名求，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